我渴望刚强，但却总是软弱疲乏。
我渴望成长，但却总是止步不前，生命似乎变得麻木了。
我渴望生命有所突破，但对基督信仰仿佛失去了热情，也缺乏动力。
唉，怎么办？
怎么办？
怎么办？
生命可以不一样。成主学堂，让我们走进成人主日学的课堂，一起学习，扎根基督，向上成长。
今天可一不一样，就是一过都变全新，靠着耶稣就不一样。
扎根基督，向上成长。这里是成主学堂，我是张凡。我们目前正在一起学习的课程是认识大使命。我不知道借着这个课程的学习，会不会帮助你重新站在教会的视角去认识大使命。上一课我们已经探讨了专注于大使命的教会可以有四种做法来帮助我们践行大使命。你还记得是哪四种做法吗？培养门训的文化，培养福音布道的文化，借着宣教将福音传到未得之地，以及兼顾其他教会。这是一个拥有国度视野的教会。我经常对我的教会以及弟兄姐妹说，我们只是希望人们得到属灵的牧养，但他们不一定非要在我们教会接受牧养。在我们的城市里有好多地方他们都可以去，我们只是希望能减少这地上灵性饥渴的现象。因此专注于大使命的教会会观察自己所在的地区，看是否有其他教会需要帮助。也许那些教会正在经历艰难，也许他们在其教导或实践中已经开始歪曲福音。不论情况如何，我们都应该希望看到他们因着基督的缘故重获新生。一个不健康的教会在社区中很可能声誉不佳，羞辱了基督的名。专注于大使命的教会则希望帮助那个教会恢复良好的声誉。他不是简单的想要在那个教会旁边植个堂而已，他还试图修补上一代不负责任的基督徒留下的烂摊子。也许你所在的城市里有个社区或一个偏远郊区还没有传讲福音的教会，可能需要从零开始建立教会。那么你的教会能做些什么呢？在上一课我们讨论了专注于大使命的教会的四种做法，我把第五种做法单独的留到这一课来讲呢，并不是因为它比前四种更重要，而是因为很多教会很少谈到它。专注于大使命的教会要推进福音在本地的传播，就是在你所在的地方，无论是乡镇还是城市，推动福音在本地的传播是专注大使命的教会所可以做的，也是应该做的事情。我在我所居住的地方待了很久了，在我刚来到这个城市，刚来到这间教会的时候，这里有一些教会，但彼此之间并没有什么来往，甚至因为一些次要的无关紧要的教义上的分歧，造成彼此之间相互隔阂。坦白地说，如果那个时候有一个新朋友说，你可以推荐一间教会吗？我好去那里聚会，我会感到非常的为难。因为一方面呢，我不了解那些教会，另一方面每个教会都在福音上需要被兼顾和建立，我不敢轻易的推荐你去一间教会。但是现在经过多年，在神的带领下，这个城市很多教会慢慢建立了连接，也开始植堂，在福音上被更新，一些聚会的堂点被建立起来，大家互相为兄弟教会，教会的牧者之间彼此有很好的连接，甚至在我们教会每周日的公 公祷上，我们会提名为一些兄弟教会祷告，比如说牧会遇到的困难、资金的需要、所受到的逼迫等等。我也相信别的教会也会为我们的教会来祷告。福音慢慢在本地被传开，也被连接。所以如果现在有人说可以推荐一个教会好让他去聚会吗？我会从这几个兄弟教会中间找一个向他推荐，好让他可以就近去聚会。没错，有的时候各教会之间在某些事情上有分歧，但我们传讲的是同一个福音。我们很高兴地看到神以他的恩典和良善将他的爱浇灌在这里。我们还有什么需要做的吗？肯定有，但是我们感谢神从过去到如今一直在做事。神终将得胜，哪怕你的教会、我的教会关门了，你也不必怀疑这一点。保罗说，神的道却不被捆绑。请记住，保罗说这句话的时候正被关在监狱里面，也许是他的一些朋友对福音的进展感到灰心，因此保罗回复他们说，不要担心，神的道不会被捆绑，他将畅行无阻，哪怕在监牢里也不例外。亲爱的朋友，我曾经查看过一篇关于福音在尼泊尔这个国家发展的文章。在这个信奉印度教的国家，基督教是非法的，当局对基督徒的迫害一度非常严重，很多基督徒都被关进了监狱。但是猜猜看发生了什么？那些基督徒开始在监狱里传福音，监狱系统成为了基督徒向国人传福音的途径。在神子民的历史上，这样的故事一次又一次地上演着，神的道畅行无阻。我们不应该轻看自己的教会，而是想方设法地在我们的城市里，包括在其他教会当中，去推进福音的传播。为了推进福音在本地的传播，我们采取的主要方法呢，是复兴没落的教会和建立新的教会。复兴之路可能困难重重，教会衰落的原因是多方面的，而且很可能很多原因是依然出自教会里的弟兄姐妹，这就特别需要有一个人能进驻教会，并带领他走向健康、走向坚固和复兴，而教会也要随时准备好接受帮助。这类教会已经不止一次地发现自己面临这样的选择。什么选择呢？要么跟其他教会合并，相当于整体加入到另外一间教会，要么呢接受另一间教会的帮助。比如说现在有一间教会很没落，可能是因着各种原因，有可能是教会没有牧者，人员流失严重，有可能是人员大量的流失的同时也会造成奉献的收入减少很多，甚至连房租都付不起了，事工也很难推进和开展。又或者说因为教义的分歧，教会分成了两个教会。总之呢，目前的情况就是很没落，他们可能需要帮助。这里其实有两件事情需要探讨。首先，如果我是这一间教会的带领者或者其中的一个会众，我是否愿意和想到向其他教会寻求帮助呢？其次，就是如果我是另外一间教会的带领者或者其中的一名会众，当我看到兄弟教会出现这种情况，我是否愿意提供帮助呢？这是双向的，福音在本地的推动也需要教会之间的合作。当然，我们最简单的做法就是将这没落的教会为数不多的会众整体加入到另外一间教会，大家继续在这一间新教会里面得到牧养和成长，这是一种选择。还有一种方案就是兄弟教会差派牧师或者长老 来到你这间教会进行牧养，帮助你们教会重新建立和坚固起来。我见过一些这样的例子，比如说我见到另外一间教会需要帮助，我们主动差派一位长老或者牧师过去协助他们。为了体现我们的帮助，我们会主动承担所差派牧师的薪水等等。除了帮扶其他教会之外，最直接的彰显福音在本地推动的方式就是植堂了，新建一间教会。当你们教会的人数达到一定人数之后，尤其是也有可信任的牧师和长老可以参与植堂的话，应该积极地考虑植堂。坦白说，按照人的本性，我们更不想离开，不想离开自己所熟悉的环境，不想离开自己所熟悉的群体，尤其是教会里的弟兄姐妹。但是植堂确实是在遵守耶稣的命令，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如果我们始终待在一块，不愿意分开，福音就没办法借着植堂被带进一个新的地方。求神带领我们，让教会能专注于大使命，无论是在帮扶其他教会上，还是在自己教会的职堂上，都能寻求神的心意。为了推进福音在本地的传播，教会可以做很多事。刚才说到的是帮扶一间没落的教会重新建立起来，以及在本教会的职堂等等。除此以外呢，还有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是可以做的，就是牧养即将离开的会众和弟兄姐妹。有一些会众因着各样的原因最终离开这一间教会，比如说因为工作调动，他去到其他地区，离现在的教会比较远，他们要搬家，要换教会，也有因为孩子读书，他们搬家了等等。当然呢，我自己曾经所在的一间教会因为是在大学城，所以里面有大量的学生，而这些学生在毕业后很多是去到其他地方了，并非全部留在本地。教会对他们的离开持拥抱的态度，但他们带着什么样的生命离开呢？他们在大学这几年是否拥有了健康的成熟的生命？如果一个成熟的基督徒离开了，他去到另外一间教会的时候，会给新教会带去祝福和改变。所以好好牧养那些即将离开的会众，使得他们的离开可以成为福音的火种，被带向不同的地方。其实呢，上面的一些例子都是作为牧师所做的工作，也就是教会的带领者所考虑的事情。但圣经教导我们说，教会全体会众最终都应该以教会的福音事工为己任，这意味着你要帮助你的教会抓住推进福音传播的意向。一个非常实际的问题是，你是要留在目前的教会，还是参与植堂，还是复兴原有教会，甚至是移居海外呢？对于这个问题，你应该如何考虑？很多基督徒是根据他们的教育、就业或者家庭状况是否有利来决定是否迁居。他们甚至根据天气、通勤时间、生活方式、爱好和乐趣来做决定。如果你就是这样的人，那么我想向你发起挑战，在你人生的各种决定上服从于耶稣关于大使命的命令，用你的整个生命，用你拥有的一切去使人做门徒，教训人遵守耶稣吩咐的一切命令。在做这类重大人生决定的时候，如果可以的话，你应该先选定一个教会去聚会，然后再解决就业、家庭、上学等其他问题。你是一名正在考虑上哪所大学的高中生吗？那么有没有可能先找教会 然后再问自己，这些教会所在的城市里面有哪些大学。这是跟我们目前的逻辑完全相反的。我们是什么逻辑呢？我们是先想我想读什么大学，想去哪个城市，然后去到那里之后再询问这边是不是有合适的教会。也就是说，教会和教会生活是我们放在最后考虑的。你是一名商人吗？你的公司有没有驻外地的办事处？你知道有哪些教会或者宣教工作需要你的帮助吗？你能为此申请工作调动吗？那么你是一位退休人员吗？你将如何度过你的退休生活？在哪里度过？亲爱的朋友，这是大使命思维。大使命思维会改变你对人生重大决定的看法。今天在第八讲，我们一起探讨的是专注于大使命的教会会推动福音在本地的传播。求神带领我们，也赐给我们大使命的思维，让我们自己个体借着教会的各样事工参与到大使命当中。
您正在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为您带来的成人主日学节目《成主学堂》，欢迎您来信与我们分享您听节目的心得感受，或者索取本节目的电子讲义。我们的电子邮箱地址是汉语拼音的学堂 at 良友点 net， 或者您发短信到13229966122，短信开头请备注学堂。愿神带领我们的生命不断成长。
欢迎回来，这里是成主学堂，我是张凡。
我是李诺。
我是林思雨。
那今天在第八讲呢，其实是接着第七讲的。在上一讲我们说专注于大使命的教会它有四种做法，那今天呢是讲另外一种。另外一种不是因为它重要，而是他也说了，是因为很多教会呢很少提到它，就是推进福音在本地的传播。我们可以简单理解为你的本城市、你的社区、你的所在的附近等等，就是以你的教会和你教会能够接触到的条件和资源去推动福音在本地的传播。
对，就不要光看远的，也要看一看近处。
对对对，是这样子。
但是也有一些情况，就是有些教会它只是看近的，不会想到把福音拓展到更远的地方。
所以要去听第七讲。那今天第八讲就是推进福音在本地的传播。
对，其实我还想到就是最近这段时间呢，在香港呢有一个现象，就是有很多教会的敬拜团体开始出来做原创的粤语诗歌。其实过去的话呢，虽然有一些粤语诗歌，但是其实整个的环境并不是特别的蓬勃，就很多的时候可能大家尤其是接触到了类似于像赞美之泉等等这些团队，那觉得普通话似乎我们就是大家就是都接受，然后呢又觉得说这些的诗歌也能够表达一些东西。但是呢就确定一点的讲，其实到目前为止香港本土的信徒所占人口的比例还是很少很少的。所以有很多的教会开始就是要做这些所谓的地方方言的诗歌。
对，本地，让本地人能够听得懂，能够跟他们一起唱一起敬拜的。
对。
那他说到推进福音在本地传播呢，他其实讲到说有两种方案。第一种方案呢，就是你去帮助另外一间没落的教会，或者说有待坚固的教会去扶持他，坚固他，也帮助他能够建立起来，这是第一种方案。第二种方案就非常简单，就是植堂。
对，
以你教会为基础去植一个新的堂点。那这两种方案都是可行的。哎，有没有给我们开一些视野？就是哦，原来我们合作的事有很多，对不对？
对，其实我听了最多的就是职堂的，比如说就是去到另外一个地方去开展一个小组或者是一个聚会点这样子哈。 但是第一种的话我还是比较少听到。可能就是我个人觉得哈，教会跟教会之间的连接可能并不密切，甚至有的时候可能会因为一些教义啊、宗派啊，互相都会有一些的排斥，还是
距离感，
对距离感、
隔阂。
所以呢，就是会在复兴教会这一块呢，可能就不会想到说啊，我们教会派个牧者去到你们教会去进行这样的一个
帮扶，
对帮扶，
对。其实之前我也提到过，在国内的话，有一些地区，它在整个信仰的环境上面相对比较紧张一点，那所以其实这里说到的教会的联合，通常在执行起来要比较小心一点，因为如果你的影响过大，或者说你的活动过量，可能比较容易受到关注，这是其中一个。第二个的，我觉得其实今天我们说到去帮扶一间有需要的，可能是正在成长又或者是没落的教会，我个人认为需要警惕的一件事情，不要把帮扶当成了收编。
其实如果要收编的话，它是对方的事情，但不是你自己的事情。
对，
其实呢，我之前看过一本书呢，在他那一本书里面讲的非常重要，就是你一定要非常小心的跟对方表示，我无意干涉你们这间教会的行政和管理等等，仅仅是来帮助你们教会的讲台传讲以及一些建立的工作，对，并不是你所说的收编或者干涉你们教会的管理。
对，
除非你们一开始就觉得你们要整体加入到一间新教会，那是你们要考量的事情。对，
因为我觉得有一个很重要的点是在于什么呢，就是今天我们说去帮助有软弱的肢体，这个我相信大多数的情况下我们都是一个特别积极的态度，我们会觉得说我尽可能的去帮助，但是这个过程当中就类似于刚刚张凡所提到的，有些尺度的东西，比较细节的问题，需要你提前的要做好一个沟通，要么呢会导致对方就是被帮助者好像是一种哈，反正你们来帮我了，我也不需要努力了啊，反正有人来就行了。那要么呢是可能来帮助的人他带有一个主观的目的，是觉得啊，那既然你们被帮助了，那就应该成为某个教会的某个分堂，那这是我过去其实我见过的，我个人认为这不是一个特别好的见证，这会导致什么呢，就是其实就是今天我们所谈到的本地施工的拓展是受限的，因为
所以要小心，
对，因为你本身是希望啊在各个地区有本地的教会，然后呢可以在自己的所处的位置可以发挥它的功用的，但是如果你没有处理好的话，就会带来一些负面的影响。说到这里我就想到之前 C.S. 路易斯在谈到就是有关于这种爱的时候呢，他其实提到一个观点我一直非常认同，我觉得放在今天这个话题里边也非常合适，他说给予之爱就是付出的爱，正确的目的在于让接受者脱离需要的境地，然后呢我们的目标必须是使自己成为多余，而不是成为一个不可取代或者是离不开的对象，接着他就说给予之爱肩负着重任，他必须朝着自己的隐退努力，
对，这种帮扶的态度是非常好的。我不知道在帮扶教会这一块思雨还有没有补充。
其实我觉得教会在这个职堂或者是帮扶的这一块哈，如果是其他教会跟我们教会是在背景上比较相符，大家也能够可以接纳的话，我觉得这种帮扶或许相对比较容易一些，但是如果是说大家都看不上，或者是说对于教义上的一些观点不同，那这个就比较难了，所以我自己的看法就是说教会在职堂这一块如果是自己能够去开拓的话，可能会对本教会的发展更有益处。
职堂需要什么条件呢？单纯的人数多就可以职吗？
有人不就行了
其实
但有的时候也会因为人数减少了，可能就会需要合并在一起，这个情况也有。
对，
明白。
其实我过去呢见到一对夫妇吧，他跟我们的年龄可能都是相仿的，他们原本在一间 从我们人的角度看来条件不错的教会，嗯，人数也不少，事工开展的也足够多，在各个方面其实供给也比较充足。但是呢他们服侍一段时间之后呢，做了一个非常大胆的决定，
嗯，
他们说我们要离开这间教会，我们去到一个我们所知道的一个地方，据我们所知那里没有教会，
嗯，
我们希望到那里去
建立教会。
嗯，但是我可以很坦诚地讲，如果我们的眼光只定睛在一些所谓的外在的果效的话，他们这个计划可能算是失败的。
嗯，
因为他们去到之后没有过多久就开始疫情。
嗯，
那夫妻两个呢又需要有收入的来源。
嗯，
所以呢弟兄甚至有一段时间要去跑外卖。
嗯，
那当然我所知道有一些弟兄姐妹也在尽可能的去帮助和支持他们，但是本质上来说我更加看到的是他们心中那个直堂的心。
对，
嗯，
这个就是有大使命的思维，
嗯，
带着大使命的思维去看待我们的工作、学习、搬家、生活，
嗯，
而不是说一切以我的生活为核心，最后才来在旁边找一个教会。对，这个思维的转变其实更有利于教会去建立一种文化，去推进大使命，推进福音的传播。
嗯嗯，而且我觉得今天我们说到本地事工啊，有时候呢虽然刚刚思雨的提醒很好，就是说可能太关注你身边了，以至于你没有往远处看，
嗯，
但是我觉得即便是关注身边，它其实也是有区别的。
嗯
嗯，
有些教会的关注身边是只关注本教会的人，
嗯，
但是有一些教会他的关注身边就是关注在自己所处的这个地区社区里面未信的人，
嗯，
这当中其实真的是有区别的。而且我甚至更觉得当你真正的开始在你的身边践行大使命的时候，你的教会是在承受考验的。因为对于那些未信的人来说，他会来检验你所传的跟你所活出来的是不是统一的。
嗯，是。好，那今天呢我们谈论的其实是推进福音在本地的传播，虽然这个视角很少被人提及，但却是非常重要的。我也盼望你所在的教会包括你自己在内，能够在教会当中去关注、去参与，甚至去推进福音借着你自己所处的地方教会在本地的传播。
嗯，
谢谢你的收听，我是张凡。
我是李诺。
我是林思雨。
我们下期节目时间
再会。
期待主用我们完成大使命，用我们的嘴唇赞美见证主作为，信赖彼此艰难，因为主就在你我的心中，使我能感受你心中喜乐与悲伤，能看见